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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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右婆塞五戒相经略说。各位居士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方丈。我们上一节课呢讲到呢补充了一下比陀罗者就以呢种种咒术呢来令彼断命与兴方便呢或有大咒师啊入住三昧天神所护大咒师所解救呢就属于终罪可悔所以种种比陀罗啦咒术啦我们接下来呢又有种种呢堕胎者这个也有讲过了堕胎者这个也讲过了以种种毒药啊下种种毒及灌一切处或者是针穴脉针穴脉就是扎针呐、或者是按穴点穴也包括的那可能这个孕妇啊你想杀其胎呀、之后你用种种的针穴呀扎针呐、或者是按其穴位呀这都有可能说论令此胎呢得堕就是这个断命了这也是不可悔的若胎未杀胎呢起的是杀胎的心呢但是呢用种种的心方便是下药啊种种了但是胎没有死母死故呢啊这个就是犯呢可悔了终罪可悔我们再接着下面看啊看暗妇者合掌了暗妇者使怀孕女人重坐或担重物教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作是念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祭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若为胎者如上说是名暗妇杀也什么是暗妇呢就是安排这个人给他一个重作给一个怀孕的人一个重作让他干重的活力气的活那为什么呢为了要杀这个女人就怀孕的这个女人呢那让他干重活呀那想干嘛呢想杀这个女人所以叫他车前走呢就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做重事或者担重物他你都知道怀孕的人呢不能担重物或者是你让他因为怀孕嘛所以他的行动啊或者是比较呢困难你就使令他在车前走那边有个车那个道上全是车呀来来往往的车流量结果你就让他为了起杀心呢你就行这种方便说让他在车前走好让那个车把他呢撞死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杀人的方便了若令上郡案说让他爬山呢或者是到迈一个坑哪有个深坑啊那对岸你让他过去那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那怀孕可能是上个台阶呀、那都很危险的那前面讲那个下毒药了还有一些什么毒药呢还有一些吐的药啊 你看再往前面翻那个前面一段的经文，诱惑堕胎者与有胎女人下药，乃灌一切处，若针灸了，乃至出眼泪药。眼泪药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看前面那个经文呢，眼泪药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就让人一直流眼泪。为什么呢？眼泪是血之余，就是血之余啊，它是眼泪和母乳啊，就是奶水啊，乳汁，它都是血之余，是血液呢余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让它经常说流眼泪啊，在怀孕的期间，你或者是用种种流眼泪的药啊，或呕吐，有一种药就是让呕吐啊，你看怀孕的他就有一些反应，他会呕吐啊。但是你会为了堕他这个胎或杀这个女人，那你就给他买一些什么容易吐的药，或者是容易哭的药，流眼泪的药。所以眼泪是血之余啊，所以女人呢她就是需要血液。血液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女人因为生理的情况和受暴的情况，她必须经常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补血的一些因缘，可能吃一些补血的一些药，所以她需要血液。液啊，就是那个医药上面的一个液字啊，加一个病反旁。所以因为这样呢，她怀孕的期间呢，你就给经常让她哭，乃至说你用你为了要杀胎或者杀这个女人，你跟人家吵架，刻意的，你有心的，你跟人家吵架呀，已经怀孕了，你说我就让这个胎儿或者是这个胎儿死，那你就说我就让他哭，我就没事跟他吵架找茬，那这个都属于这个杀的，要真死了因为这样的，那你就是也不可悔了，这也是一种杀人的方便，上面都有了。对，若胎死啊，不可悔，若胎死啊。所以我们再翻回刚才念的这个经文呢，那这回是什么呢？这回是杀这个怀孕的人，暗妇杀，你让他担重物啊，或是卖一个坑，这都属于了。做事念令女人死，你有人是人，有人想，那你是人吗？有人想了之后，你想让人家死啊？那这个杀的几种因缘就具足了，那犯不可悔。假如他死了，彼命断，就命断了，那就犯不可悔。若不既死，后因是死，就跟前面的一样了，没有马上死，但是他没有脱离危险期，或者脱离很长时间呢，假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死了，这也是犯不可悔，不可悔。若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假如说这个你没焊成功，没有把他害死，没有成功，他没有死，却伤了，那你就是终罪可悔。若为胎者，如上说，是名暗妇杀也，就是因为为了堕这个胎，就跟上面前面讲那个下药啊一样的，眼泪药啊，或者是针血法呀，针灸啊，或者按穴位呀，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叫暗妇杀也。那我们看下边的经文啊。遣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遣令往之恶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恶道中死，死者犯不可悔，愚者亦犯，同如上说，是名恶道中杀。这回是怎么杀了？遣令他，就告诉他，让他哦，你都贴那个前面那个道走，但是那个道你明知道那个道中有虎狼狮子，有饥饿，没有恶兽，就是什么有虎狼狮子啊，毒蛇猛兽啊，就伤命的呀。完之后你就明知道这个道危险，但是你就因为你知道要杀他，你却让人家贴这个道走。那遣令往之饥饿是什么意思啊？恶兽饥饿就是这个道中没有他需要的饮食，假如说他行这条道需要喝水啊，这道上全是沙漠，没水的。他假如他饿了，这道上也没有吃的食物，更没有一些餐馆饭店。你因为心明白这些，但是你因为明白这些而起了杀念，告诉人家贴着走，而人家贴着走了， 他死了，死了那你就怎么样呢？令彼恶道中死，你就起来，哎，他贴着走，让他贴这个恶道当中呢，被毒蛇猛兽吃了，或者是被饿死、渴死，就犯不可赎回。给予亦犯，如同上说，是名恶道中杀。愚者亦犯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他没有死，没有死，那就是终罪可悔了，是不是啊？跟前面一样的。假如说他没有死，我们再看下边的经文啊。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罗罗时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者犯不可悔，余犯同如上说。这什么意思呢？乃至母胎中得出二，那我前面上回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二根就是什么？身根和命根。命根迦罗罗时是什么意思啊？迦罗罗就是他入胎的7日。乃至胎中7日啊，叫罗罗罗罗的意思就是什么？一种凝华物。假如说用现在来讲，它就是精子与卵子受胎之后呢，受精之后，它一种像蛋白质的一种东西，一种蛋白质的东西，那就是人啦。那已经入胎了，那时候要是在7日超过7天呢，那你去堕这个胎呀，受五戒的话，那你就属于什么了？那你就属于堕胎了，所以这个迦罗罗是什么意思？就是凝华物，就是胎中7天过了7天的那个受精卵的那个形态或者那个样子，所以你要大家都要注意这一点啦。哎，所以你要是死者死了，以杀心起方便，你想堕到他，不管你是用种种方便，是。你说我想堕胎，我就使劲运动啊。那自己而言，你说我想不保住这胎，我就剧烈运动，各种打羽毛球、跑步、蹦跳，哎呀，仰卧起坐。你因为做了这些动作，是为了让杀胎的。你起了这个念，我做这个动作，我的胎就因为我做这个剧烈运动啊，那它就会死掉。那你就属于犯了。作为受五戒的人呢，那就属于犯了。这是一种刻意啊，有意的，所以他死了就犯了。余犯呢？余犯那就是他没有死，但是你却起了杀心。他没有死，但是他可能会保住了，你可能会生病会怎么样？那可能就是跟前边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就迦罗罗，迦罗罗的意思就是。凝华物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大家啊。那有什么问题呢？假如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而流产了，是否犯呢？不犯，没杀心呢。你就是意外的，你说怀孕了，你意外了，哪怕说你怀孕了不知道，基本上人在怀孕的时候都是一个半月之后才发现。你要知道，都是一个半月的，这个大家都懂了。因为一个一开始你不注意啊，一个半月之后你才知道说，没有月事来啊，或种种啊，你才知道哦，自己怀孕了，你才有一种说怀孕的想。假如说她已经超过7天了，怀孕了15天，你不知道，但是你因为什么样的意外，你流产了，但是流产之后你发现了。那这个对于受五戒的来讲，算不算是堕胎呢？不算是。假如说你已经明白超过几个月，你明白已经确定自己已经有胎了，但是你在有胎的过程中，你没有起杀心，你是想说保住这个胎，你也没有说所谓的说，哎呀，有保就能保，不能保那就算了，更好。要起了这种心呢，还属于有杀念呢。这种心也是有杀念的，假如说你也没有这种心，就知道有这个胎了，你就顺其自然的说，想生下来也好啊，或者是对待这个胎，你一点想说杀害他的心都没有，你意外或者是种种的生活呀，跌倒了或种种，那不管他了，任何一种因缘了，所以他死了，这个就不属于犯戒。因为是意外，你没有杀心吗？是不是？你也不是 有杀心，有杀心才能想出种种的方法，或者是用种种的新方便来做这个杀心的，完成这个杀心的一些动作，明白吧？你没有杀心的话，这就属于意外的。大家要明白，这不算犯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不能自己辩解呀。你说，哎呀，我一开始是有了，那就生下来嘛，没有了，那就，他死掉了，那更好了，少麻烦。这都是有杀心的，那你不能这样想的啊，不能这样想，这个是犯了。那犯什么？犯不可悔喽。五戒，受五戒的弟子们呢，就这样。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赞叹杀有三种，一者恶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赞叹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劝人家杀呀。这个劝呢，也是有的人呢劝呢，这个劝人呢，师父总讲说，劝人就是赞叹，赞叹人家杀。哎呀，你死吧，哎呀，你死吧，就这样。哎呀，你怎么死啊？你看下边有三种什么？一恶戒人，二善戒人，三老病人。那我们看下边的经文：恶戒人者，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咒龙、守御，若道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恶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世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语，不因是死，犯终罪可悔。若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还道语言，汝等恶人或以善之事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汝乎自杀。若是人受其语不死者，是终罪可悔。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啦。什么是恶戒人呢？就是杀牛羊的，养鸡猪的。养鸡猪它也是为了一种杀呀，这也属于恶戒人的。你开一个饲养场啊，养好多猪羊，它为了干嘛？为了养这个麦，什么？为了赚钱呢？虽说他没有杀，但是他为了养这个麦，那也包括杀牛羊了。放鹰，放鹰是干嘛的呢？现在也有啊，放鹰可能有一些人放鹰是为了猎物，抓兔子啊，或者抓一些蛇呀，或者抓一些乌啊、上海这些猎放鹰。捕鱼，那捕鱼不就是放养吗？捕这些种种的鱼啊，这也是恶戒人。就是他非善的，没有慈悲心的，非善的，做一些呢不慈悲的形象的事情，那就是这些。还有猎狮，猎狮就是什么？猎户了，打猎的，打猎的呀，打种种猎的。围兔，围兔那就是专门就是逮山上的小型的动物，包括兔子啊、豪啊、雕啊，这都属于围兔啊，水獭呀，种种了，这都属于围兔之类。射张鹿，张鹿就比较大型的动物了，张鹿就是比鹿还要大的一种啊，鹿脚很大的，脚很大的叫张鹿。偷，那小偷啦，偷东西的啦。贼，那不用讲了，贼就是抢的啦，偷比较大的了行为，那偷就是小偷小摸，贼就是那搞大的。魁快，魁快就是什么？刽子手啊，专门杀人的，那过去就是砍头的呀，这一类的。咒龙，咒龙就是什么？用种种咒术驱赶这个龙，让这个龙干嘛呢？杀人也好啊，捕猎也好啊，有这种的，古代有的。守御是什么？这个在过去啊，守御也是一种恶法。为什么？因为守御的人呢，那不像现在国法这么坚定了，杀人是要判刑的，经过法庭法院判完了，有专门的给你行刑的一些部门。在过去不是的，在过去这个狱卒啊就是专门负责这杀的，他就很恶的。你看一些经方等经典讲啊，比如地藏经里讲说， 你若下了地狱，这些狱卒啊，看到你都起大嗔心，起大恶心，干嘛呢？来用种种的罪器，铁叉、铁棒来伤害你，来杀你。他看到有人呢下了地狱，造了恶，他就非常生气，干嘛呢？他就拿刀啊，拿枪呢，拿那些地狱的罪器来干嘛？来伤害你，是穿你的眼呐、啊，把你扔起来，扔到空中用叉子叉呀，完之后再扔啊。干嘛？因为这个狱卒他是一种恶，守狱的，专门害人的。你看这古代的这些影视剧当中不有这些吗？哈，那些狱卒啊，进去要给，哎呀，给那些钱呢，不给钱就干嘛呢？啊，下药啊，伤害你，这就恶戒人的。现在就不会有了。嗯，若到私人所，这前面这些都属于恶戒人了。那包括什么？包括卖肉的，在市场上卖肉的呀，卖鸡鸭的，这都属于恶戒人的。那若是人所，若到人所，你到这个人的旁边，你就跟他讲说：“哎呀，你造这么多恶，以后要有罪恶报的呀！哎呀，你别要造恶了。那你造了这些恶呀，那以后有恶报，招感地狱，继续造恶，那地狱恶报更深呐、啊。那你还不如死了。那你就这样劝人家。”你这个受五戒的人就这样劝人家，知道人家是恶的，你就劝人家，哎，你死吧，要不然你继续造恶的话，哎呀，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地狱更深，那你赶快就自己自杀吧，或者是不要再造恶了。造恶越多，果报越多，那是人，这个人就听了，还有这样的人呢，你劝劝他，他真听你的，就是死了，那死了怎么办？那就是劝。那把人劝死了，这个人呢，也有这样愚直的人，愚直的人太多了。人在一些烦恼生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因为世间的苦报逼迫的时候，这个人的智商就愚直，就容易呢听别人的话，甚至是被骗。这时候劝呢，人在最伤害的时候啊，心灵最需要依靠的时候，还有烦恼世间的苦日子啊，把他逼的或者种种原因了。假如说恶戒人，他知道自己杀生很苦，但是他说：“哎呀，为了自活呀，没别的干呢。”有可能是他的因缘和宿世的业报，他今生呢，那就是这样的活。那他也知道要受果报，但他没办法的情况下，他也很烦恼。完，你这个受五戒的人就去劝人家，那越劝越伤心。哦，是的，死了，他一下就死了。死了，因为你劝呢，那你这个受五戒就算不可悔，犯了根本杀戒了。那若不因死，没有因为死呢，他没死了，假如说用种种手段没死了，伤了你劝他，你属于终罪可悔啊。若恶人作如是言，若他说我干嘛听你的呢，我干嘛听你这个话，你让我死我就死啊，那你劝人家不是因死，他没有死，那你犯终罪可悔。你去劝人家，假如你劝，哎，你死吧，我干嘛听你的呀，你让我死我就死啊，他没有听你的，但你却做了这种行动，这个劝人家了是终罪可悔的。所以平时这受五戒的居士不能说：“哎呀，那个人死掉了，他是干嘛的？哦，他是杀猪仔，哎，该死！”不能讲的，那绝对不能讲的呀，你懂吗？这个要是讲了，那都是犯什么？虽说他先死了，他后边没有死。他先死在你前面，你听说了，后来别人讲给你听，你说哦，这个人该死，这个属于什么？属于随喜人家死，因为你有大嗔心随喜的吗？你说这个人该死，他杀羊的，你起了嗔心随喜人家死，所以说他死，你升起这个念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你没有犯杀戒的根本戒，也没有犯杀戒的终罪可悔，但是你有可能犯下品的小可悔，甚至是威仪律仪上的一些小罪，不能讲的，你懂吗？不能讲的呀，这个都需要大家注意的。平时聊起天来啦啦啦啦，不得了的呀，不能讲的啊，那就属于随喜人家死，除非你发大慈悲心。那大慈悲心就是，哎呦，他这个恶人死了，哎呀，死了就是想免得有很多人都受苦了，这一点嗔恨意都没有的。但是嗔恨意一点都没有的，除非你是什么，你是修菩萨道的， 不修菩萨道的人不可能没诚意的，你懂吧？那就恨他坏蛋，让他找死吧。那学菩萨道的人真发慈悲心的，就没有一些任何诚意的。大家听懂了哈？只能这样啊。假如他没听，他没死，你就犯终罪可悔。若赞叹世人令死，便生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呢？还道语言：汝等恶人，或以善知识因缘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汝乎自杀。若是人受其语不死者，是终罪可悔。假如说你前面说了你死吧，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干嘛听你的呀？你这个说着说着，哎呦，是的，不要因为他虽说是恶人，但是他能碰到善知识，要有善知识引导他学佛或者怎么样，他可以有因缘可以转变做一个善人呢。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劝他死，这是错的呀。现在我悔了，你还是别自杀了，或者是前面劝人家死，劝着劝着又回过来味儿了。想着想着又哎呦不行哎，他这个恶也有善的呀，假如有善知引导他，他还会修善的，他也能成佛道的，他能改变自己的。那这时候呢，这时候你刚才告诉要死劝人家死那个人听到了，也听你这个意思了，不想死了，正在做这个要杀的动作呢，刚要杀，你看他拿刀自杀了。比如说你后悔了，后因为什么后悔？因为说哎呦他恶人，他也可以修善的，一念的悲心或一念的悲悯心起来了，良心发现也好啊，种种。你这个前面刚刚劝人死，后来一下毁了，毁了你就劝他，哎，你先别死，你也能修善的呀，这个都是终罪可悔，明白吧？终罪可悔呀、啊，虽说他没死，你又悔过了，但是刚才你已经做了一个劝人家死的一个动作了，后来悔过了，他听你的。假如说他没听你的，你悔过了，你也说这些话，他坚持要自杀要死，因为你前面说的那个话，你也属于犯。假如死了也是犯重罪，为什么？因为他没听你的，他只听你前面劝他死，后边你劝他别死了他不听。假如这样大家都要听啊。假如说有人要自杀呀，这个大家要听啊，要自杀，你就给下面起哄啊，你这个受戒的人呢，人家本来在上面要不想跳楼，你在下面又吹口哨，电视天天报，要死啊死啊，你勇敢死了又解脱了，这属于赞叹杀呀。他跳下来你这个受五戒的就劝死，死了那你就犯不可悔。假如说你这一群人都劝，他一个人跳下死了，一群人都犯。第二点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这个在家人呐、啊，这两口子打仗了，我跟你讲，你要注意了啊！两口子打仗要协议啊，一定自己在不打仗之前立个协议。我们两个人打仗，不要说死啊！哎呀，这个要命的打仗，我没有听到一个两口子，没有几个两口子打仗啊，这个在家人呐、啊，不恨对方死的，你死你死你去死，或者是两个人谈恋爱啊。你听不听我的，马上明天就娶我，不娶不娶我就死给你看，死就死。他你虽说很生气，你没有让他死，但是你已经说了这个死的这个话，但是你在嗔恨的气头上你随顺了他，这个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方便杀心。假如他死了，你起了杀心想让他死的，这个都是有犯的重的。有的律师讲说，你没有起杀心呢，随顺他这个因缘说了杀法，说你死就死，谁怕你死啊，死了更好啊。师父讲说，那有的律师就讲这属于犯的，听明白了吧？那不得了的。但有的律师讲说，他没有起杀心，只是随顺这个气头上。有的律师讲说，要是就师父而言说，这种杀呢，这种啊可能终罪可悔，但是你这个终罪可悔的不算犯根本戒，但是你这个他死以后要恶报你要还的，这个果报，听明白没有啊？果报要还的。所以你这个两口子干仗啊，哎呀，先立个规矩，别算是死，这个死不好听的，大家受不了的。要真死了，你这个属于犯戒的，明白吧？所以师父就讲说，哎呀，经常干仗的人那都不是 幽婆在戒，你有犯戒的因缘，两个人经常干仗，两口子那受戒就犯戒的因缘的，容易犯杀戒，那骂就死啊，他不听你的，我干嘛听你的，我死啊啊，我干嘛听你，让我死就是死啊，两口子虽说我干嘛听你的，这一辈子都听你的，你让我死我就死，我干嘛死，但是你还想让他死，他没有死，你不听你的，你还特意去干仗想让他死，那都是犯终罪可悔的，明白吧，你这个两口子也挺惨的，别说死啊，尽量别去，哎，因为死这个死啊太伤害人了呀。好，那我们就看下边了，下边接着往下看哈。那前面是恶戒人，善戒人呢，善戒人者，如是四众是也，若道诸善人所，如是语，汝持善戒如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夺命，世人因是自杀，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若善戒人作如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叫他死以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叫此善人死呢，还王语言，汝善戒人随受命助，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前面是恶戒人，现在是善戒人了。善戒人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佛的四众弟子，比如说比丘啊，比丘尼啊，在家的居士啊，男众女众啊，经常持戒精严的，发菩提心的，做大功德的，这些修行人呢，你就劝人家了，这受苦就劝人，哎呀，你这个平时持戒蛮多耶，用功很精进的，你这个要是死了都能升天，哎呀，你何不赶快死，升天受天福呀，这个就是这种劝呢，那他听你的了，是的哦，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好苦啊，好遭罪啊，这个人生都不可爱。是的，他说的也对耶，那我就自杀死了，死了之后因为我的戒的功德，那我就升天福。他死了，他死了听你的话，你犯不可悔。如果没有听你的呢，那没有听你的他没自杀，我干嘛听你的呀，那你犯终罪可悔嘛，跟前面一样。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呀，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时啊，要是说自杀的话，自杀罪很重的，我跟你讲啊，不要自杀的，自杀罪非常重，虽说你持戒功德很大，但是你自杀了之后，自杀的果报先现前，那七天重复一次自杀当时的那种情况啊，那七天就重复一次，当时你喝药啊，自刎啊，或者上吊啊，或者跳楼跳河呀，或者是自己割腕呢，你种种死了都是自杀了，或者是煤气打开啊，自己就闻到煤气了，缺氧了，煤气中毒了，你这死的时候啊，虽说你持戒在活着的时候，但是是先自杀的恶报现前，下地狱七日还复报，七日还复报之后还要堕地狱受种种的地狱苦报，这种地狱苦报之后怎么样呢，从地狱出来才能有一点点受戒的那种善福，明白没有啊，这个不能自杀的。这个有人就劝呐，劝这些持戒的人呐，真出现的，但有些人他真听的，一些修道人真听啊，因为愚痴，这个修道人呐，有的时候也有愚痴，但是有的一些修道人是他了业的因缘，为什么呢，当时啊，当时也有这样的劝告善戒人的人呢，为什么当时释迦牟尼佛都被人家劝，就释迦牟尼佛呀，我们现在这个佛呀，那大成就者呀，他刚悟道的时候啊，就谁来劝呢，魔王来劝，哎呀，这个魔王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做的呢，他在上一个佛的时期，迦摄佛的时期，这个魔王受持八关斋戒的在家居士，哎，那受持八关斋戒的这些在家居这个在家居士呢，就没有延迟戒律，对戒呢起轻慢心，不去延迟这个当时迦摄佛传给他这个八关斋戒，后来呢他因为持戒的功德，但是他又犯戒轻慢这个戒，对戒这个不重视， 他后来呢死了之后呢他就做魔王了，持戒有功德的，所以说你毁翻他做魔王了。他就劝释迦牟尼佛悟道的时候，这个魔王就来了，说哎呀释迦佛呀，你赶快进入入灭吧，不要再这个想讲经啦弘法了。为什么？这个是娑婆世界这些弟子们呢都是我的魔子魔孙，不好度的，你度不来的，他不会听你的劝告和你的佛法的。哎呀你别劝他了，你也别度他了，哎呀你赶快这个入灭吧，往生吧。当然了，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说随便的听从任何的话，他也不会说舍弃众生啊，或者是他不念众生的恩德，或者是他想度众生啊，因为成佛是因为众生成佛。但是释迦牟尼佛要演这一出戏，你懂吗？要演这一场戏，就释迦牟尼佛就说：“哎呀，是的呀，你说的也对，那我就入灭吧。这娑婆世界众生太难度了，谁能了知我这个悟得的这个佛法呀，究竟义啊？讲他也不会信。”就你怎么讲他都不会信，他还是继续的说随顺世间的武艺啊，造恶呀、啊、做魔子，那算了吧，那我就入灭吧。他刚起这个念的时候，那梵天王就听到了，在天上啊，不行哎，这个佛要入灭嘞，这个魔王去劝他，这个佛要进入入灭，那我天众就减少了。这法华经上就有讲啊，说我这个天人就减少了，就没有人，就天众减少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修善了。佛要不出世的话，他进入入灭，没有佛法世界人不修善，他不懂什么是善法，那他就造恶，那不行，那我得赶快去劝这个，跟佛请佛注释，请他赶快说法为众生。所以这个梵天王啊，就来到了人间，那他可能用种种的神通啊，很快的速度来到了佛的面前。那来到了佛的面前呢，当时这个时期天人跟人呢是可以讲话的，当时这个时期天人呢跟人是可以沟通的，你知道吗？但是平时梵天是不来到人间的，天人为什么？人间太臭，人身上太臭了，来每天都喷香啊，喷香水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太燥热，太燥太热，人间太燥啊，你看这空气，哎呀，你看现在天气升温吧，好燥啊，一早上好热，还内心的这种欲火，再加上那嗔心得不到那种欲望，那种嗔就燥，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会上火？因为贪心才会上火。那人为什么会燥呢？烦恼呢？坐那也心烦呢？因为嗔呢，得不到。所以这个天人他就不亲近这个不来这个娑婆世界的，但没办法啦，但必须得来呀。那他就跟来了，请佛说：“释迦佛呀，你别要听魔王的话，诸佛呀都是这样成佛的，但是成佛度众生要用方便，种种的方便来度众生啊。你要注释啊，我请你轻转法轮呐、啊，要不然我这个天众就减少了，众生娑婆世界众生就受苦了，就不能修善呐、啊，来世都堕恶道下三途。”那佛说：“那好吧。”那有人请了，有人请那我就注释了。佛是为了演这就一出戏，前面有个魔王来劝他，哎，这样的人操作，现在佛教徒啊也有这样的，你看佛教徒他都不是一世修的呀，他劝，哎呀师父啊，你老人家这真苦啊，你还是，哎呀这个度众生我看真难啊，师父你不要再度众生了，那你就赶快的说，哎呀往生吧，念念这些众生问难度的都跟我一样的，太多了，我以前都听过的。那师父就会是跟他讲，是都很难度，那没办法的呀，我也想往生啊，但是没办法呀，我往生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决定是否来接我的呀，那我自杀死了不行的呀，就是这种情况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样的人他也是佛教徒，他前世也是修行的，他修行的时候他轻慢戒律，他不服佛，他不信佛，所以他今生他也是佛教徒，他也出家呀做居士，但是他就对待这种善戒人呢，他就兴这种劝不转法轮的，他对一种 大成就者有嗔心有恼，他对人家讲经说法他有怨有嫉妒，包括出家在家的、哦、那出家可能人家做法师了他放不下名闻利养，他就讲在家人可能看别的在家人呢、啊，啦啦啦啦那有成就啊，他也会嗔，那有的在家人也会嗔出家人的、哦、那也有的太多了呀，来来来不就嗔恨吗，那这个师父讲经真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来来我也会讲，那我就出去我也讲，这个都是恶律，这个恶法营生啊，这个都是我跟你讲啊，这个都是恶心恶念啊遍布的。为什么？就因为前世持戒不精严，也有持戒的功德，今生做人身了也学佛，就因为前世不服佛呀，不信三宝，不全信，今生做居士他就劝告人家不弘法，对人家弘法呀立道场种种啊建庙啊或者是有成就他就起恶心，这样的居士太多了，哎，没办法了，共业所感呢、啊、但是你不要听这样的人的劝的啊、哦啊，不要听人家劝就死了，来来来，生命虽可贵啊，那不是爱情价更高了啊，那修道最重要啊，那得人身是为了修道的，不要随随便便听人家的，哎呀劝呢、啊、这哎呦，师父也讲说人心呢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不要被人家劝，那一劝就劝到地狱去了，善知识叫引导，平常叫劝，没办法了，我们接着看啊。那他劝着劝着就人家说我干嘛要听你的，我不听你的他没有自杀，那你就属于重罪可悔，但是你劝着劝着呢你后悔了，你听这个人这么说我干嘛听的，你就说哎呀，汝是善人，随受命助，福德亦多，故受福德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是重罪可悔，你劝着劝着跟前面一样的，后来你就后悔了，说哎，你是善解人，他想想说哎，他是修善的呢，为什么要死呢，他留着这条命不就是越修善福德越多吗，是不是、啊、以后的福德越大吗，哎呦，不应当这样的，我不应当告诉这样的人呢，哎呦，刚才我说的错了想法，你还是别死了，这个没有死，虽说没有死他又听你的了，又不自杀了，不想死了，你都属于犯重罪可悔，明白吧。下边了，老病者四大增益，受助苦恼，王与世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夺命，一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死者是终罪可悔，若病人作世年，我何因缘受世人与自夺命，何与若与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与此病人自杀，还王语言，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病可得差，莫自夺命，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是善解人，这回是老病者呀，看到人家生病了呀，年老了呀，你老了很难的，生活又是很难，还有病人得了大病了，包括癌症种种，那他就劝人家，哎呀你这样受苦啊，老了很苦，我得病苦还不如死了呢，这个人一听，哎呦是的哟，我老了真的很难呐、啊，儿女又不孝顺，哎呦我生病真的花了好多钱都不好，招这个活罪还不如死了，死了更不是免得招罪，他死了你就要劝人家，那个人也听你的死了，犯不可悔啊，若没有死你却说了，或者是你说了他死自杀没有成功，死没有成功，但你都犯终罪可悔，那有这样的人劝死哦，太多了呀，哎呀平时聊天你看听他们讲，哎呀一听某某人都是，哎呀他也好苦啊，这个人呐、啊，这个遭罪我在旁边看着都不还不如死了耶，是的也死了，哎呀可别这么讲啊，别这么讲啊，那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你要受戒了，这个虽说跟前边那个人一样，他死在了你前边，你听人家说，或甚至没死，你都是属于犯的小罪呀、啊，可悔的，但可悔的， 不是犯根本，有因果的啊，有性罪的，性罪就是性恶呀。那这里就劝病人呐，那你就死了呀，或者是劝着劝着他没有听你的，或者劝着劝着你后悔了，他说我干嘛要听你的，或者劝着劝着后悔了，就说哎呀是的，这个病人此病自杀，为什么告他自杀呢？哎呀你虽说得病了，你就好好的吃药啊，现在医学又发达呀，哎呀你好好的吃药或看病人呢，随药饮食啊，就随病与药或随药饮食都一样的啊，病可得差呀，就是你这个病能好啊，或者是善看病人，善看病人就是什么意思呢？能救你这个病的医生叫善看病人，善看病人就是能救你这个病的这些医生，或者是能帮助给你药的这些人叫善看病人，这些能让病好的这些因缘啦，那可能他就没有死，但是你前面已经劝了，到后面又悔了，你就属于重罪可悔，因为你已经说让人家死了，大家听明白啊。还有一条大家要认真听啊，那助念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里也包括他快死了临终啊，助念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助念的时候你帮他人家插着管子啊，就氧气啊，或者是人家快死了，你却哎呀你念佛往生啊，求佛你赶快死吧，死了阿弥陀佛来接你，那或者是说你劝人家死啊，好阿弥陀佛赶快往生了。还有一些法师啊，还有一些居士帮人家去拔管子，那插着管子啊，他就去了跟你啊，不要不要，让他手机来拔掉，死了。那就这个条文来讲啊，就声闻界来讲啊，听明白，这样做这种形象是有犯的，那属于夺命，就是劝人死属于夺命的。但是就大乘来讲，师父要给你分析明白，你们要认真听啊，帮人家助念呐、啊，这个不是起那么容易的啦。那假如说他真的，你已经确定他已经向于死亡了，这不活不过来了，就他确定说要死了，他没有插着氧气管子，那氧气管子插进去，插到肺里。就着那个氧的来让他的细胞存活，你已经确定他已经趋向就向于死亡了，大家都知道了，你已经明白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插了管子他又难受，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他临终他没有正念分明，不受这个因为身体的痛苦而念头的什么执着，那你说拔掉，那你要发慈悲心，那你说劝人家死，临终说你快死吧，死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这种话说怎么说呢？哦，你就是放下吧，哎呀你放下吧，放下阿弥陀佛来接，虽说你劝人家死，但是你前提明白他已经不能再活过来，你这样说你就种种的方便开导，一定要方便，不能太让人家亡者受不了或者是什么样。那你说你快点就放下吧，阿弥陀佛回来接你，这个时候呢就不算犯，为什么？因为他死不死往不往生，阿弥陀佛是决定阿弥陀佛他来不来接他的，这是阿弥陀佛他决定的。假如说他业缘到，阿弥陀佛就把他接行息了，他就往生了。假如说他业缘不到，那你劝他念佛，你念佛吧，因缘到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你因缘不到，那他念着念着病就好，也有这样的人呢，他念着念着病就好了呀，他业缘不到啊，他没到这个往生的时候，这是完全存在于阿弥陀佛决定于接不接的。但是你前提说劝人家死，这种死你不要认为说死了就能往生，死就是往生，往生必须说得死，死就是往生，这个就是要知见的问题哦。这个学佛要有一个一定的知见，就说有人说哎呀不要念佛，哎呀念佛干嘛，往生就是死了，他是另外一种形象。你这个学佛的人求往生必须要明白的，明白师父的意思吧？所以他不明白的人，有的人念佛他恐惧死亡，他学佛这么久他不明白说哎呦往生必须得死，是要通过临终的这个 了业和这种临终的这种因缘这种形象，也要舍这个报，你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不是你单单的想的那种说死就是往生，死不一定往生的，要下地狱啊，要是不念佛的，是不是啊？要是谈到真正的你能确定你往生，往生就不是凡夫认为的那种死亡不得不舍，明白没有啊？这个学佛的人要看清了，念佛这么久你要看不清这一点啊，怕往生的，不想往生，为什么？不是他不想念阿弥陀佛，是他害怕死亡，为什么？他没有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那这样的人去劝人家，自己不想死，那他到临终去劝人家说，哎，你赶快死吧，死了就往生了。你要是内心不明白死为什么是往生，就说这一句话，就认为说死就往生，你没有明白说临终的那个呼吸段没有热还身体凉，就身体没有温度了。要确定一个人命断了，就是没有呼吸，身体凉了，心不跳了，这是人死亡的确定死亡。还有一点热余热他就没有死机，你别看他心体不跳了哈，那他没有呼吸了，他身体还有一些热，就是他的神识还没有走啊，这个佛教徒讲的。所以有的时候师父就讲说，那个人体捐献器官算不算是杀人呢？我跟你讲，哎，要是按照律来讲的是算的。那大家医生他都明白了，死透了，拉拉把眼角膜、心脏拿下来，肾脏拿下来，他那个王子都流眼泪的。那有的按律来讲说，这就属于杀的一种形象和促使他死亡的一种行为，做捐献。假如说他这个亡者自愿的，假如说你说赞叹捐器官呐、啊，多救一个人慈悲，是救人一命，但是在律上还是不怎么主张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没有死透。作为受五戒和菩萨戒的人，受五戒的人来讲，那属于杀的，促使他死亡的。即使你没有杀心，但是你帮助了他死亡。他没有随顺自然的情况去慢慢死，所以说他已经偏向了死亡，但是你跟劝他往生西方是两回事，你却说把他器官拿下来让他捐，即使他是你的家人，即使他是一个佛教徒，你也是他的同参。假如他在临终没有说跟你讲说，哎呀我死了，你这个佛教徒师兄弟跟我讲哈，你这个家人也跟我讲说把我器官捐了，你自然自己却帮人做下决定说我要那个帮他捐掉吧，捐款了器官就捐给别人，那都是属于助死助杀，明白吧？这个在律上是不怎么主张的哈，除非你发大慈悲心，或者是你本人有遗愿啊，为了度众生啊，为了行菩萨道啊，这个除外的。所以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自杀呀，善尽人自杀的事呢，在佛陀当时时代也有的，大家要听啊。为什么？因为佛陀当时弟子们呐，有很多自杀的呀，这些出家的出家师父。一夜整个庙死的一个人都没剩，我不骗你的呀，成千上万的人出家中都自杀死了。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一开始的时候啊，用方便来述说大乘法的，现在我们福报大，直接亲近了大乘。哎，那一开始不能直接说呀，众生不信呐、啊，要说小乘啊，要告他、要教他修什么？修不净观。哎呀，就观什么？观我这个身体不净啊。虽说皮肤好漂亮啊，又抹又怎么样的，又保护，但是这个身体一割开刀子，里面冒都脓血，都是臭的。那死了之后都有蛆虫爬出来。哎，这个我这个身不可爱，我身这个不可爱，那我要这个身干嘛呢？那有一些出家人观着观着就不想要这个身体了。因为人身体只是暂时的一个依住，你的神识依住里边的，一旦因缘转变，你想留都留不掉的，它就会自动的烂。然后它也是无常的嘛，它关身体不可爱呀、啊，哎呀，我关着关着，它就不想要这个身体了，它就要自杀。 你懂吗？自杀。那自杀，有的人会问说，佛是大慈悲者呀，大觉悟者呀，那为什么佛不阻止呢？佛在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大家有这个意思的时候，佛他知道他是觉悟的，他就跟大众告假了。他说：“哎呀，这一段时间啊，释迦佛世尊呢，我要这个世尊这个佛干嘛了？要闭关了，入净室了，你们不要找我了啊！有什么事？哎呀，找那些智阔师父们，找那些当值的，我别找我了，我就入净室了。所以因为这样，他为什么入净室的？”免着后世的人诽谤说，哎呦，佛他怎么不管，他不讲慈悲的吗，他怎么不管，佛已经知道了，所以佛他就走开了，走开了呀。你说哎呦，师父佛不慈悲吗，不管吗，哎，他为什么不管，他是修行人，他应当慈悲，他应该阻止他断命啊。告诉你这一夜呀，那些人就说，哎呀，拿个刀给那个出家师傅，哎呀，修行者呀，哎呀，师兄啊，或什么呀，哎呀，哎呀，你给你把刀，你把我杀了吧，我感谢你，跪下来给他磕头。完了之后，那个出家人就说，哎呀，拿着刀很欢喜，我不是杀你的，我是帮助你了生死，哎，帮助你解脱，哎，他拿着个刀就互相砍死，互相杀呀。为什么？因为他杀的时候，他不是起的杀心。他是帮助他修道死的，他想自杀呢，是为了要什么？要舍掉这个不净观的这个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呀，这些修行人，当时这些出家师父们，他们有宿世有业，有因果，必须要用这种互相杀的这种形象来完成他们宿世的果报和因缘，明白吧？你说佛为什么不阻止？佛是大觉悟者，你能说佛不慈悲？我告诉你，那些当时的这些弟子是宿世有他的因果，他也必须要完成一个这种形象，互相杀的形象。但他没有，虽说杀是互相杀的形象，但是互相都没有埋怨。哎，我被你杀了，感谢你；我杀你，哎，不是杀你，我是帮助你。但是啊，你知道吗？因为他当中有他的因果了。佛是大觉悟者，只有佛才能做到这样。我跟你讲，你说师父啊，佛这样无情啊，那你就是小乘人，你修不了大乘的，你还属于谤佛，不像我们想象这样的。然后有一些人，居士做一些恶事。有一些法师在这个居士做恶事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预知了，他就会提前离开这个道场，会离开这一群居士或一群出家人，他会到其他的地方去参学，他请假完之后，但他不在的时候，这些人发生了恶业的事情。那你不能说，哎呀，师父都不管，哎，师父不在呀。那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他宿世的恶业，那两个居士干起来了，那师父不管了，刻意的躲避出去了。那为什么要他干呢？师父得管呢。但有的时候师父只能讲说，两个人突然干起来了，他宿世有恶业，本来他是互相牵一条命的，他把他打一顿，或者他把他骂一架吵一架，现在在三宝的门中这个地中啊，虽说他们影响了大众，断了人家修行念，他要承受果报，但是那是后话，但是前提还有前因，有后话，他作恶的，假如两个人干仗，违背了规定规矩，影响了大家，那他后边要承受果报了。但是他为什么会干仗？前面有个前提，前提就是因为他宿世可能互相牵一条命，懂吧？今生他必须要完成一个互相冤对的一个动作和一个形象。那这种动作形象是因果招感的，因果到什么时候都扭转不了的。但是他可以重罪变得很小，可能会变成一场打仗，打受伤了，住院了，甚至说他会互相的发生，那又到场了，两人干起来，命打死，你懂吗？这个就是因为什么，跟当时的这个情况一样的，那可能有相似的地方，那是要 佛陀是觉悟者，你懂吗？你要明白呀，这个因果不可思议的，有的时候啊，随顺于因果，让他随顺他那个因果，不去改变他，反而是一种给予帮助，哎，明不明白？随顺他，让他去这样，但是这一定是觉悟者干的事情啊！有些居士突然生病了，哎呦，师父有什么办法？哎呀，这个最近事情很不遂，什么办法来消这个业呢？那师父说，哎呀，最近做佛事很忙。那有的法师会这样的，他不，有的法师他不是不慈悲的，他要是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知道你让他躲过去这个因果，可能会因为诵经化解，可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不是按照真正的忏悔来改变这个业力的，他是用躲避，那躲避过去总有一天因果会现前，那个业积累到那以后现前可能比这个还要严重，那可能他就会说，哎呀，最近没时间了，那没时间怎么办，哎，挺着吧，哎，挺着挺着也就那么回事了，好，行了吗？师父总讲啊，凡夫不可用凡夫的想去对圣人的智，你是想不明白的。那个佛，你敢讲佛不慈悲啊？是不是啊？懂吧？所以就跟到菜市场一样，要发慈悲心，但是慈悲是在因果当中的。慈悲不可以不相信因果的存在，他是相信因果的。到菜市场那个鱼鸭个鸡呀、啊，你只能心念口言，汝是畜生，汝应当受持戒。我当时那些，我想当时那些弟子们自杀的时候，佛知道，佛也起了慈悲心，说：“哎呀，你们以后要修大乘啊，要不能自杀，要修大乘啊。”但是你说，最后我们这些佛弟子发慈悲到菜市场里边，你怎么办？因为他有他杀的被杀的因果，你只能尽可能的因缘相应和你能救到他的时候去救，但你不要拿这个当成说那我就不救，也不是这个意思，明不明白师父讲的呀？这个你要按照戒律去做，不要用说凡夫的思想去对圣人的解，你解不开的，明白了吧？唉，所以你对待这个病人呢，那你劝告人家死啊，哎呀老了呀，那你就死啊，怎么样啊，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你就属于犯众了，他要死，他要，你要劝着劝着他没有后悔，他不听你的，你属于犯重罪可悔，但你劝着劝着他这样做死的动作去自杀，一个老年人去喝药或一个病人，你后悔了就阻止了他自杀，他没死，那你也属于犯重罪可悔，大家知道吧？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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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